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9月26日，星期一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。节目介绍完了，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。9月25日是世界移民及难民日，教宗方济各发表第108届世界移民及难民日文告，主题是与移民和难民共建未来。我们在此没有长存的诚意，而是寻求那将来的诚意。香港教区发表通讯文章，标题是勿忘最小兄弟，与劳工同行30载。现在全文播送教宗方济各发表的第108届世界移民及难民日文告，主题是与移民和难民共建未来。我们在此没有长存的诚意，而是寻求那将来的诚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世上的旅途，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去寻找我们真正的家乡，耶稣基督所开启的天主的国。当他光荣的来临时，这天国就会圆满的实现。虽然他的王国尚未达到圆满，却已经来到接纳救恩的人中间。天主的国就在我们中间，虽然它是指向末世的国度，是这世界和全人类的未来，但它同时也存在于我们中间。这座未来的城邑是一座有坚固基础的城，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师是天主，他的计划涵盖着日以继夜的建筑工程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知到自己也参与其中。这计划是一项严密的工程，事关个人的皈依和现状的改变，好能更完全地符合天主的计划。各种历史的惨剧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目标新耶路撒冷，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还有多远。但是我们不需要为此感到灰心，在我们最近这段时日的磨难中所学到事物的启迪之下，我们受召要重新投身于建造一个更加符合天主计划的未来，使这世界上的每个人不但能生活在和平之中，也能活得有尊严。我们等候正义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。正义是构成天主国的要素。当我们每天寻找天主的旨意，正义就借着我们的耐心、牺牲和决心得以建立，好使所有那些忍饥受饿的人得以饱足。天主国的正义必须被理解为天主的定律，以及他和谐的计划得以实践。因基督死而复活，整个受造界重新变成是好的，而人类重新变成是十分好的。但为了使这奇妙的和谐能统治大地，人们必须领受基督的救恩，他爱的福音，好让现世的不公平和歧视被铲除。没有人可以遭受排斥，天主的计划本来是包容的计划， 并使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成为计划的核心。这些人包括移民及难民、被迫迁徙者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。天主国的建设是要与他们一起合作，因为没有他们就并非是天主所要的国了。接纳最脆弱的人，使人获得天主的国的国籍必要条件。上主也这样说，你们来吧，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了我吃的，我渴了，你们给了我喝的，我做客，你们收留了我，我赤身肉体，你们给了我穿的，我患病，你们看顾了我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来探望了我。与移民及难民共建未来，意思是说，明辨和珍惜他们每一个人在建设过程中能做的贡献。我喜欢采用以撒伊亚先知预言性的神视来看移民的现象。在神视中，外乡人并非是侵略者和破坏者，而是自愿的劳工，愿意重建新的耶路撒冷，向众人开放的耶路撒冷的成员。在同一个预言里，外乡人的来临被陈述为丰富的资源。那时你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形于色，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，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，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事实上移民和难民对我们过去及目前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功不可没，今天也是如此。他们的工作、他们的牺牲和能力、他们的青春和热情，都是接纳他们的团体更为丰硕。然而，若这种贡献得到重视，并透过一些专案计划来长续经营，将会有更大的效果。这事关一股重大的潜力，如果遇到适当的时机，将能发挥作用。按照以撒伊亚的预言，新耶路撒冷的居民会继续保持城门敞开，好使那些外乡人能带着他们的礼物进来。你的门要时常敞开，白天黑夜都不要关闭，好让万民的财富在他们的君王领导下运到你这里来。为社会大众而言，移民与难民代表着一个重大的挑战，但也是一个文化和精神上的成长的机会。我们能在人性上成熟，并且能共建一个更浩大的我们，因彼此的接纳，又借着互助分享不同的愿景和传统，就会产生一种有生命活力的空间，并使我们的心思向崭新的视野开放。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隐藏在不同的宗教和灵修里我们不认得的资源，而这也会鼓励我们并加深我们的信念。在那属于众民族的新耶路撒冷，上主的圣殿因来自各地的贡品变得更美轮美奂。克达尔的一切羊群都要聚在你前，那巴约特的公羊都要供你使用，他们要登上我的祭坛，作为我欢悦的祭品，以光荣我荣耀的处所。由此可见，天主教的移民及难民的来临，带给接纳他们的教会团体一股新的能量。他们经常是朝气蓬勃活力的传递者和活跃庆典的促使者，分享不同信仰和敬礼的表达方式，共襄盛举。这给我们特别的机会去全然活出天主子民的天主教大公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 尤其是你们青年人，如果要与我们的天父合作，共建未来，就让我们与我们的移民及难民弟兄姊妹携手合作，让我们今天就建设，因为未来就从今天开始，而且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，为使天主在世间的计划能实现，又为使他正义、兄弟情义与和平的国度早日来临。我们不能把我们现在就要做决定的责任留给下一代。上主，求你使我们成为希望的传递者，在有黑暗的地方，让你的光照耀，在有沮丧的地方，让对未来的信心能重生。上主，求你使我们成为你正义的工具，在有排斥的地方，让兄弟情谊滋长，在有贪婪的地方，让人们分享。上主，求你使我们与移民及难民以及所有边缘人同心合力，成为你国度的建设者。上主，求你使我们学会众人像弟兄姊妹一般的生活，是多么幸福美好。阿们。教宗方济各，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公益。香港公教报发表通讯，题目是勿忘最小兄弟，与劳工同行30载。感谢天主教劳工牧民中心帮了我们很多，他们派发防疫物资，又摆设接站，让我们认识劳工法律，知道自己的权益，与年轻的社工相处，我感觉自己开心也年轻了。防止从属对工友衔接，在教区劳工牧民中心30周年开放日中这样分享是说，为庆祝成立30周年，教区劳工牧民中心于9月18日举行开放日，透过摊位分享及真人图书馆等活动，让参加者认识清洁工、从属队、保安员的工作，并聆听少数族裔的声音。在从属队工友的分享环节中，义工及工友介绍他们的工作职责及装备，其中包括一部重达30磅的喷雾机。义工分享说，如果要在山坡行山径执行灭蚊的工作，工友便要穿着保护衣，戴着眼罩，背着气雾机喷洒喷雾。工友介绍工作后，参加者踊跃发问，加深对他们的认识。我们工作时要用到鼻、口、手、眼、耳等五官，留意有没有燃烧的气味，查问陌生人，登记访客的资料，留意有没有陌生人进出，聆听火警钟、防盗警钟。保安员钟哥在活动中介绍保安员的职责，他们领着最低的工资，一星期工作6天，每天12个小时，有时更会因为突发的情况而需要延长工作时间，我们要等到下一更的人上班才可以下班。保安员平哥在超强台风山竹吹袭香港时回到工作岗位，为后来悬挂8号风球接替平哥的下一更保安员未能回到工作岗位，没有人上班，这也没有办法。他感叹地说，那天他连续上班36个小时。圣德丽萨堂区的教友郑英姿参加活动后形容说，这次活动令他大开眼界，认识工友工作的危险性，又明白到少数族裔在香港生活的困难，使我反思可以怎样作为天主的工具帮助他们。教区劳工牧民中心 于1992年成立，当时香港经济转型，不少工人因而失业或被迫转职低技术工种。教会当时便在工厂林立的新浦港区成立第一所劳工牧民中心。多年以来，中心多次搬迁，从观塘搬到了油麻地，再到今天的比邻圣德丽萨堂的会址。中心主任毕艳平表示，这中心的所在地吸引更多的教友前来参与中心服务，特别在疫情下收到不少教友的捐赠物资，希望让工友知道教会内不止中心关心他们，还有很多教友，其次让工友感受到教会的关怀。毕艳平寄望开放日能让公众认识工友的情况，履行中心的使命，教会及工人承担并同行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。
约阿士是阿哈奇亚的儿子，他七岁时借着当司祭的姨父约亚达的辅助登基为犹大国王，在位40年。在上次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里，我们已经诵读过列王记所记载的他死里逃生，七岁登基为王的故事。约阿士登基后，由大司祭约亚达来辅佐秉政，立意铲除巴尔邪神的敬礼，并计划修饰上主的圣殿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约阿士为王以及编年史中所记述的他的不幸结局。约阿士王在辅助他的大司祭约亚达在世时，做了上主喜欢的事，修建圣殿就是这样的一件事。约阿士即位时才7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40年。他的母亲叫七比亚，是贝尔舍巴人。大司祭约亚达再生之日，约阿士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。约亚达为他娶了2个妻子，并且生了子女。此后约阿士有意重修上主的殿，便召集司祭和勒位人来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往犹大各城去，向以色列人捐钱，按每年需要修补你们天主的殿，你们应急速办理此事。但是勒位人没有赶紧办理。君王遂将大司祭约亚达召来，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不勒令勒位人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捐款，向上主的仆人梅瑟为作证的会幕，向以色列会众征收？原来厄父阿塔利亚和附和他的人使上主的殿失修，且将上主殿内的捐献都用于巴尔。君王于是下令置了一个箱子放在上主的殿门外，并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通告，要人为上主捐款， 像天主的仆人梅瑟在旷野曾向以色列征收捐款一样，众首领和全民众都很高兴来捐献，将钱投入箱内直到投满。当勒卫人将钱箱抬到君王的有司那里时，见税钱很多，遂请君王的书记和大司祭的属员前来将钱箱倒空，然后拿去放在原处，天天如此，所以收集了很多的钱。君王和约雅达便将钱交给主管上主殿的人，雇用石工和木工，招请铁匠和铜匠修理上主的殿宇，工匠都勤于工作，修缮的工作在他们手下日有进展，竟将天主的殿修理得与先前一样，而且异常坚固。他们完工以后，将剩下的钱送到君王和约雅达那里，他们遂叫人用来制造上主殿内的家具，为礼仪和全燔祭用的器皿、香盘以及各种金银器具。约雅达有生之日，在上主的殿内时时有人奉献全燔祭。无奈巴尔的遗毒已深，民间仍然继续在高丘举行邪神敬礼，圣殿修饰的工程也无进展，改司祭们的宗教热诚已十分低落。大司祭约雅达死后，连国王自己竟已陷入那邪教的敬礼，并虐待上主的忠仆，连约雅达的儿子泽加里亚先知亦不例外，被国王杀掉。约雅达死后，犹大的首领前来朝见君王，君王竟附和了他们的主意，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天主的殿，去侍奉阿舍拉和偶像。由于这个重罪，怒降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上主仍派先知来引导他们归向上主。先知虽警告他们，无奈他们不肯听从，天主的神充满在大司祭约雅达的儿子泽加利亚身上，他便站在民众面前对他们说，天主这样说，你们为什么违反上主的诫命，招致不利呢？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，他也要抛弃你们，民众都想杀害他，遂按君王的命令，在上主殿的庭院里用石头将他砸死了。这样约阿士丝毫未念及他父亲约雅达对待自己的恩德，反而杀死了他的儿子。泽加里亚临死时喊说，愿上主鉴察加以追究。次年岁首，阿兰军队上来攻打约阿士，侵入了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杀了民间所有的首领，将掠夺的战利品送到大马士革， 阿兰军队虽只来了一小队人，但上主却将一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他们手中。这是因为民众离弃了上主，他们祖先的天主。如此，阿兰人惩罚了约阿士。当他们离开约阿士时，约阿士正患重病，他的臣仆造反背叛了他。为报大司祭约亚达的儿子的血仇，将他打死在床上。他死后葬在达卫城，但没有埋在王陵内。天主十诫的第一诫是轻崇天主，万有之上。谁不轻崇天主，早晚要受天主的惩罚。但是天主是仁慈的，在惩罚之前往往先加以警告。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圣经记载中，约阿士不但不听泽加里亚先知的警告，而且不顾他父亲司祭约亚达对自己的恩情，在上主圣殿的庭院里用石头把他砸死了，结果不免受到了天主的严重惩罚。这是旧约史书中叙述历史时的一贯教训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不可忽视这个教训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《旧约圣经浅谈》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、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Laudetur Jesus Christus。Thank you.